不只报道事件，更要听懂背后关键。新闻进来听 Podcast， 由资深记者亲自现身，带来第一手观察与深度解析。劲爆点抢先拆解头条大事，社会线上还原重大案件现场，镜像人间诉说时代人物故事。劲表志带你走进腕表的世界。现在就搜寻订阅 Podcast 新闻进来听。
大家好，欢迎收看前进你家，我是小米吴明彦。最近投资圈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有人会定期定额0050，但是有人只买台积电。不过呢，有一个正二教呢，他们却认为说，台股既然都是长期向上，那我直接买0050正二不就好了吗？加上最近呢，台股最赚钱的 ETF 第一名呢是群益的台湾加权正二，今年已经大涨了123%咯，位居90档台股 ETF 当中的第一名。所以呢，这也让大家对于杠杆型的 ETF 越来越有兴趣了。不过问题来了，这种杠杆型的 ETF 真的适合长期持有吗？那正二长期下来真的会赢0050或者台积电吗？今天我们特别为你邀请到台北科技大学资讯与财经管理系教授，从数学跟报酬率的角度帮大家拆解正二 ETF 最常见的迷思。教授好。
小明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正二哦，因为正二最近其实在市场上非常的红。不过我们还是要先回归到0050，还有台积电以及这个变形的这个 ETF。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是，那0050，我想是大家最熟悉的国民 ETF 哦。那基本上它就是搭配台湾全值最大的这个50档股票龙头指数哦。那通常我们每年会配息两次哦。那原则上0050是每一季36、92我们会做一个这个成分股的这个调整哦。那它有它调整的这个规则，那我想台积电就不用说，它是我们的护国神山，这个现在台湾就是因为台积电这个在 AI 这个领域发光发热。那00631就元大发行这个台湾50正二，这个就很有趣了，基本上它的定义，这个大家要注意，它不是说两倍，它的定义是说我维持每日的涨跌幅是0050的这个两倍。那它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它可能是用期货的方式，可能会用一些其他譬如现金的方式，但0050正二是不配息的，它的逻辑就每日0050的两倍，不代表说长期下来是两倍。
是，好，所以不代表长期下来是两倍，但是现在投资人会觉得说，把它想的比较简单啦，就是觉得，它是正二嘛，听起来就是0050的两倍啊，那我们用这个长期的绩效来看呢？
现在就有一些人说，我不是定期定额0050吗？定期定额这些台积电啊，那我可不可以定期定额这个0050正二？所以我们来做一个历史绩效的这个回测哈。那0050正二哈，后面简称正二，是从2014年。开始发行的，那我就开始一样每个月存10000块，存0050，存台积电，存正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它存的这个累积的这个报酬率，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喷出去的的确就是正二，正二喷的非常的高。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数据，0050大概会有 26% 的这个中间这个回档，以及505天的绩效没有创新高。那台积电大概有将近 40% 的这个回档，以及将近2年的这个没有再创新高。那如果是正二大概有一半以上的这个回档，那也是将近大概1年半的大概没有创新高。如果我们拿最后的结果，也就是现在这个结果，从2014年开始每个月10000块定期定额的话，现在结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较。那0050的市值大概有621万，每个月存10000块，台积电大概有1100万，正二到2670万。好，那重点是从2014年开始每个月10000块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大概本金大约投入了都大约是将近140万，那0050跟台积电其实都有配股配息回来，所以其实0050大概成本只剩100万，那台积电成本只剩下90万，那但是因为正二是不会配股配息的，那当然如果我们在2014年就一笔钱140万一次性投入的话，0050跟台积电跟正二都是大约是140万，那我们来看最后的市值，0050大概市值是948万，台积电是2682万，假设配回来股利股息都没有再投入哦，那正二不得了，到6250万。可是0050是会配股配息的，这配股配息的结果，它的净成本只剩下55万，我拿了140万出去，我配股配息回来，最后我真的拿出去的钱只有55万。那台积电这个累计股利股息几乎跟140万净成本几乎一样了，换句话说，它最后拿出去的成本只剩下只有4万块。那因为我们这个正二虽然表现得非常的好，但因为它没有配股配息，所以它净成本就依然还是140万。但是一次性投入其实它中间的
遭遇的这个回档的这个期间都超过两年了，所以当你是做一次性投入，你要想想你能不能够忍受说，哎，有两年多的时间都是没有在获利在创新高的。
嗯，好，这样看起来不管是定期定额还是单笔投入来说，哎，正二绩效其实都还不错。哎，
是的，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无脑买正二就好了？
好，那正二它的逻辑我们这边可能要强调一下，举例来说这个叫波动耗损，还有会有波动耗损的问题。好，假设0050100块，假设涨10%变成110块，第二天又跌10%了，好，110块跌10%就11嘛，好，变成99块，哎，0050赔1%哦。好，好，那我们来看正二，哎，因为0050涨10%，所以它变成100变120，哎，可是第二天又跌10%，所以120再跌20%变多少？变96。结果你看0050最后100到96只赔了1%，可是正二却从100到96赔了多少？赔了4%啊！你不是说正二应该是要两倍吗？应该要赔2%就好，怎么他赔了4%？
是，
这个就是波动耗损。这个波动耗损就是因为说我们资产在上涨、下跌、反复震荡时候，报酬是用乘法去累积的。好，那乘法累积就会造成这样的这个现象。所以换句话说，0050没有赔那么多，但是因为它来回震荡，所以0050也这个正二也跟着就耗损的这个比较多。好，所以在学理上，其实正二它就不是一个适合长期像0050这样存着的一个工具，因为你不知道说它中间的路径是怎么走的，它可能是这样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就把你的这些利润给吃掉。
好，那中间这边有讲到一个杠杆型产品会每日重置，这个部分的概念又是什么？
好，那正二的逻辑定义就是它是每天是0050的涨跌幅的两倍，所以基金经理人他必须要每天要去做一个调整，我们叫每日重置。所以假设今天0050涨上来了，正二也跟着放大了，这时候正二为了维持这个两倍的这个杠杆，他可能就是要去补现货或者是补期货的方式，所以正二追求是每天的这个两倍，但他记得他不是长期固定的两倍。好，换句话说，我每天维持这个两倍，跌下来了可能要去卖掉一些期货，好，涨上来要去补一些期货，它的长期绩效就会受到我们刚刚路径和波动这个影响，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波动的这个耗损。好，那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想想，我每天要去做这些部位的调整，买期货，好，或者是进出这些 ETF， 我需不需要这些交易成本、这些摩擦成本、这些滑价成本？这些都是成本，好，这些都会算在这个正二的这个 ETF 的这个损益里面，哈。好，所以其实正二最大的关键不是两倍，哈，而是每天重置，然后会跟我们刚刚一样造成这个所谓的这个波动耗损。万一它的盘势是这样来来回回的去运行的话，哈。那事实上，我们也把这十年来就是正二跟0050每天的这个涨跌幅去做一个这个统计，就不是说正二应该是0050每天涨跌幅的两倍吗？我们就真的把每天的正二的涨跌幅给它找出来，找出来在这个横轴上，0050的涨跌幅给它找出来在这个纵轴上，然后给它点下去。好，所以照理说，如果是两倍的话，它应该是沿着这一条中间这条红色这个虚线去做点的。好，所以我们把它全部点出来。好，可是全部点出来以后，发现好像会有一些偏差。好，也就是说，它的实际的这个回归线是大概是 y 等于0.539，大概接近二分之一而已。换句话说，其实它涨不是真的涨两倍，好，跌也不是真的跌两倍，但是可能跌会比涨多一点点。好，所以这个也是因为你有一些这些摩擦成本啊，你要去换股的这些的原因。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个例子哦，我们假设，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观众朋友他可能就觉得说，啊，我们这一年来这个正二表现得这么的好，那我是不是傻傻的去存正二就好了？
是，
你说对啊，没错，我们这个股市本来就长期向上嘛，我傻傻存正二就好，不是吗？我们这边给一个反例，我给一个例子是说，哎，我让0050可以长期稳定向上，可是正二因为这样的耗损却长期稳定向下。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好，假设我0050，我就先用两天一个循环，来，我0050第一天涨12%，好，举例啦，那100变成112，好，那第二天再跌10%，好，所以112跌10%变成100.8，好，所以0050从100变成100.8是向上喽。好，那我们再来看正二。正二因为12%嘛，所以100变成124，涨了24%。好，然后呢，第二天0050跌10%，它跌20%，所以124再跌20%变成99.2。哎，你看，所以0050从100变成100.8，啊，正二从100变成99.2，那这样长期下来，是不是就是0050会一直向上？
是，
那正二就会这样一直向下。
那当然这是一种稳定向上，但是也是算是来来回回震荡的这个路径啦。那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说没有啊，可是这一年来正二就是表现得这么好啊，那个真的只能说我们活在很好的这个世代，这一年来这个 AI 真的带动这个，真的让整个大盘整个整体这样涨得非常多，使得说完全弥补掉这样的这个波动耗损了。
是，可是其实我们最近在看 AI 起飞的这几年啊，所以你用这个盘整来说，我会觉得说是用局部的例子来看这整体的绩效。所以假如我们来看，我们接下来 AI， 我们目前看个五年一定有嘛，长期大盘还是向上。那用这样的概念，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是用比较小的例子来去看整体的绩效。
你说那未来十年 AI 还是这样继续带动整体的这个股市，我是不是会跟这几年一样，我其实存着正二就好了。那除了刚刚波动耗损的这个问题以外，我想用一个例子跟大家去说明。那通常这个我们在学理上我们叫做蒙地卡罗，那蒙地卡罗有点是说我用随机的用丢骰子的方式去做一些取样，去模拟说这过去这可能会发生的各种的这个情境。好，所以我可能就先收集0050过去二十年每天涨跌幅，把它放在一个铅桶里面，然后每天就这样抽出来抽出来抽出来，那抽出来我就可以去算说这个就当作是我假想的这个报酬率，那我就可以模拟说0050的路径，正二的这个路径了。我们就把这样的过程重复个5000次，也就是说每一次实验都丢骰子，那我就把这重复5000次，我就会有5000条路径。那我们把这个实验的结果是像这个样子，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说蓝色跟橘色线总共各有5000条，是我模拟的那些路径。那蓝色是0050的模拟路径，橘色是正二的模拟路径。好，那各位可以看到一个最明显的不一样是什么？0050，从这个时间点来看，模拟一年，它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的。好，那正二是很分散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最后的这个正二的这个卓位也明显放大，虽然它有可能也会赚很多。好，那我只能必须说，我们过去这五年，好，我们刚好是落在这5000条路径里面中其中一个还不错的位置。好，那你不能说未来可能也是会这么好啊，有可能是未来五年也有可能落在比较差的位置啊，因为我们人生只经历过一次啊，虽然我们说我们都要以回测结果来看哪一个比较好，但是我们就只经历过这一次啊，事实上是有这么多种可能性都会发生的，
是
哦，所以不代表说未来五年未来十年正二的表现也会是像过去几年这样这么的好。
好，老师，可是我还是有点疑惑，虽然听完你讲的觉得蛮有道理的，可是买0050啊，我们的终极的想法是因为觉得台股长期向上，我们还是回到最一开始，我既然相信台股长期向上，所以我买进并持有0050，但我知道有一些波动耗损的问题，但是其实是不是也可以配置一点正二这样子的杠杆型 ETF？
我是不反对配置正二啦，但是我觉得那个是比例的问题，那你必须要以你的这个比例的大宗还是以0050为主，因为它连带的就是整体台湾最大的前50家公司的营收发展，也许你可以配置个5%、10%的这个增额，稍微有一些杠杆去享受那可能会分到的这个暴涨的这个红利。
是，好，所以现在很多正二教都会觉得说我要长期持有正二我就会财富自由，但其实我们没有看到可能中间有回档的风险，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对，其实你付出的正二其实成本也大，你要付出的成本就是这些震荡来回啊，跟每天换股这些手续费。好，那我们来看一个，正二是从2014年开始的，当然这2014年到现在其实大家享受到非常好的这个 AI 的这个红利。那0050是从2003年开始的，2003年到2014年其实是没有正二这档标的的，但是我们可以用一样的逻辑去假装模拟出正二出来，所以我这边就是把0050它2003到2014年的这个涨跌幅，然后去做一个模拟正二。好，那这个模拟正二出来，哇塞，不得了了！刚刚原本正二在这十年最大的回档可能只有50几%，可是如果假设2003年就有正二这样的这个标的存在的话，它可能遭遇到的回档可能高达80几%。最严重就是金融海啸那一次，假设从1块钱的净值开始的话，正二高点是3.84，后来发生金融海啸后，跌到0.75，整整80几%赔到不见了。好，那你想一想，如果你是一个长期持有正二的，好，你亏了80几%，其实你耐得住吗？大部分人可能是耐不住的。
好，可是其实我们现在投资人比以前都还要更聪明了。现在大家回档，大家不怕，反而是在冲进去。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接下来又会再回正，并且继续向上。所以那个，如果我用这样的概念，我也去看正二，那其实即使回档80%，我只要紧紧抱住，那我就等待时间，是不是它就可以回正，而且并且还涨势会比0050更高？
如果
真的很喜欢正二这样的这个逻辑的话，我反而会建议说你平常配置一点，这我还是不认为说可以配置的多，还是必须要以0050为主。但是未来哪一天股灾来的时候，你想一想，它曾经跌到 0.75， 好，那如果你是买在股灾的这个正二的话，那未来总会回来嘛，那回来的那一波，那涨势我觉得用正二去做，那就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正二比较适合的做法，就是在比如说有比较大跌的时候，我们买进吗？
对，有比较大跌的时候，应该说正二这一档商品，就有点像是绝对不是雪中送炭，但绝对是锦上添花，当牛市的时候，正二会表现得更好。就是让你的这个绩效，这个正跟牛一样喷上去，所以反而是在这个有回档的时候，这时候金融海啸的这个例子，或者说我们去年四月的不是有一次股灾吗？川普的那个关税嘛，那时候正二就是一个很好的进场点。好，那当然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了，可是确实那时候如果买正二，放到现在那个绩效几乎是可以 cover 过去好几年的这个绩效。
所以我可以这样理解，我们不要在高档震荡的时候买这种杠杆型的 ETF， 反而是应该要在下跌的时候买进。但是可以持有多久？老师觉得
逻辑上是这样子没有错，但是又回归那个最原始的问题，没有人知道说什么时候是高档，什么时候是低档。
对，
假设股灾来了，现在是不是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已经可以布一点了？好，那我觉得这一样都是要分批布局。好，那我觉得一切都还是比例的问题。那反而当股灾来的时候，正二也许可以多配置一些部位。我们已经知道一个assumption，这个assumption就是说，台湾好，这些大盘的 ETF 正二也会表现的还不错，尤其像台积电也是，目前这一次性历史来看，这个后见之明的回测结果也是，确实就是买了以后放到现在是最好的，
是
配的成本也回来了，资产的价值也是最高了。好，那假设这个assumption是对的话，那你现在如何去落实这个assumption，让你的这个投资效益变好？你唯一要做的决定只有说，你多少比例要配置0050，你多少比例要配置正二，是，那只不过正二还是有它的这个风险，
是，好，风险还在，但是我们是有一些投资朋友，他是比较年轻的，有一些人可能觉得他自己二三十岁，所以他的修正的时间也比较长一点。这样的人，你会觉得他比较适合持有比较大宗的正二？
我不会建议，因为我觉得说年轻人他其实他现在要累积的就是他的资本，就是他假如现在没有资本的话，因为钱是越滚越大的啦。好，那其实我们叫年轻人刚出社会刚工作，最重要是把钱存起来，放在能够稳定复利成长上面。好，那0050当然是稳定复利成长。好，那正二万一遇到金融海啸这一段，那其实很多人是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好，所以一样还是回到那句话，你配置在所谓的稳健的商品，好，0050或许是一种。好，那正二它确实有杠杆，因为每天这个涨跌幅，而且是追高又杀低。好，刚我说过了，涨上去你要补足两倍的这个杠杆，跌下来你又要一样维持这个两倍的杠杆，好，所以有点是追高杀低的味道，那反而是比较投机的。
好，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喜欢0050或是喜欢正二的朋友，还是要去评估一下自己的投资属性，然后来依照你的年龄还有风险的承受度来去做配置。好，那现在我也想问问你，假如你有100万的话，你会做以下哪一个选择呢？ A 买0050， B 直接买正二， C 小孩在做选择，0050跟正二各买一半。欢迎在下面留言区留下你的留言跟想法。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前进你家，我们下次见，拜拜。